很多人把代谢理解成卡路里进出，把线粒体理解成细胞里的发电厂。但这期对话提出了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框架，代谢真正关心的不只是产生多少能量，还包括每种细胞把资源分给什么任务，以及这种分配如何影响衰老、疾病和癌症。代谢其实是30万亿个细胞的合奏。主持人 Andrew Huberman 先介绍了嘉宾 Jared Rutter。Rutter 是犹他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也是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研究员，长期研究线粒体和代谢。Rutter 说，我们平时讲身体代谢，很容易想到卡路里进、卡路里出，但更准确的理解是，我们吃下的食物、喝下的饮料，以及呼吸进入的气体，先被处理成糖、氨基酸等分子，然后分配到身体各处的细胞里。每个细胞再按照自己的任务决定这些分子接下来怎么走。他把细胞代谢比作一张地图，葡萄糖进入细胞后并不是只有一条固定路线，它可以被改造成满足当前任务所需的分子，也会产生需要排出的产物。肌肉、心脏、肠道和免疫细胞面对相似的输入，可能走出完全不同的代谢路径。所以人体所谓的代谢可以理解为大约30万亿个细胞各自代谢的总和。这个数字是数量级估计，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精确常数。重要的不是记住这个数字，而是换一个视角，你的代谢不是一个单独的开关，而是许多细胞代谢活动的合奏。这种视角也把问题带到了衰老。Rutter 认为，能量产生和其他细胞过程都会伴随副作用，损伤可能随着时间累积并与衰老相关。某些动物模型的遗传学研究提示，损伤和线粒体 DNA 变化可能参与衰老，但这不等于已经找到所有衰老的单一原因。真正的因果链条仍然是研究前沿。线粒体来自一次远古合作。接下来 Rutter 讲到线粒体最特别的身世。按照内共生解释，远古时期一个自由生活的细菌被另一种细胞吞入，它没有被消化，反而逐渐稳定地留在宿主细胞里，最后成为今天的线粒体。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线粒体不是每一代都要重新从环境里安装进去的细菌，它已经整合为细胞器，并能随着生殖系传给后代。说得更精确一些，线粒体仍然保留自己的独立基因组，部分组员基因已经转移到细胞核，不能把它理解成整个细菌基因组被塞进了核基因组。主持人追问，这到底是一场合作还是一次接管？他用病毒劫持宿主做类比。Rutter 的回答很谨慎，我们没有远古事件的实时记录，无法知道当时双方怎样分配利益，现在能做的是根据结果倒推。复杂真核生命的共同祖先谱系都保留了这次内共生的结果，因此可以有力的推断，这种组合可能对复杂生命有利。这也是线粒体和肠道细菌的区别，肠道细菌可能被抗生素改变，之后还需要重新定植。线粒体则已经变成细胞长期组成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临时住客，而是细胞结构和功能的一部分。对话随后转向线粒体如何遗传。在线粒体遗传的经典人类语境里，线粒体基因组通常或几乎全部来自母亲。进入卵细胞并进入生殖系的线粒体遗传物质可以随母系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核基因组则是另一套不同的遗传系统。父系线粒体通常会在受精后被清除，所以不能把一般的生殖系传递逻辑误解成父系线粒体通常也会遗传。线粒体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并不只待在细胞的某个固定位置。Rutter 说，线粒体分布在绝大多数有核细胞的细胞质中，也会被运送到能量需求高的地方。神经元有很长的突起，线粒体可以一路到达神经末梢，为神经传递提供 ATP。细胞移动时，线粒体还会聚集到细胞前缘，比如追逐目标的免疫细胞前缘。这里的逻辑很直观，在哪里消耗 ATP 就在哪里配置生产 ATP 的能力，这样可以减少能量在细胞内长距离运输的负担。线粒体不是一座只在固定地点发电的电站，更像是会跟着任务移动的供能系统。当然，并非所有细胞都有线粒体，成熟红细胞就是一个明确例外。不同细胞的线粒体也会适配不同工作，心肌细胞要持续收缩，线粒体必须稳定地从可用底物中提取能量并制造 ATP。 成人心肌细胞很少周转，但不是终身完全不更新，因此它对持续可靠的能量供应尤其依赖。肠道上皮则是另一种情况，它需要不断更新，相关细胞不仅需要及时 ATP， 还需要大量核酸、蛋白质、脂质和细胞膜用来复制和制造新细胞。两种细胞都需要能量，但一个更强调持续收缩，一个更强调生物合成，这正是细胞身份如何塑造代谢的例子。吃进去的能量要先分配，进食以后，消化系统把食物分解成糖、氨基酸和脂质，胰岛素等信号把现在有能量输入的状态传给不同细胞。脂肪细胞接收到胰岛素后，会增加葡萄糖摄取，其中一部分葡萄糖碳可以进入脂肪酸或甘油三酯的合成并储存起来，但不是所有葡萄糖都会直接变成脂肪，不同细胞对进食和进食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些细胞变化很小，有些细胞会调整甚至重编成自己的代谢功能。脂肪细胞把能量储存起来是为了应对更长时间的进食，这里的激素信号不只是一个开关，强弱也在传递信息。主持人指出，胰岛素信号有多大，暗示细胞当前可能获得多少资源，也会为接下来该进入什么阶段提供线索。皮质醇、褪黑素和胰岛素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同一个信号的强弱可能改变细胞对环境的解释，从而改变代谢优先级。这个框架最后会落到丙酮酸，葡萄糖进入细胞后，先经过糖酵解形成丙酮酸。丙酮酸像一个分叉点，一条路是进入线粒体，经过氧化代谢和呼吸链相关过程为 ATP 合成提供支持，另一条路是转成生物量，用于复制、修复或者制造抗体。主持人给了一个很容易记住的类比，丙酮酸就像一批木材，你可以把木材运到工地用来建造房屋，也可以把木材烧掉换取热量。心肌细胞更强调燃烧底物来维持收缩，活化的 B 细胞则要把大量资源投入抗体制造。代谢不是简单的问有多少能量，而是要问这批资源现在最该用来建造还是用来供能。看见葡萄糖不等于看见资源趋向， FDGPET 提供了一个观察入口，它注入的是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类似物 FDG， 再用 PET 观察这种示踪物在体内的分布和摄取。肿瘤常常会表现出较高的 FDG 摄取，但这只说明某种输入去了哪里，并不能单独告诉我们细胞把全部资源最终用在了什么地方。在这期对话的解释里，癌细胞总体上偏向把资源用于持续增殖和制造更多细胞。但这是一种解释模型，不是说所有癌细胞的所有代谢都只服务于复制，要知道资源究竟进入了能量提取、核酸合成、蛋白质合成还是膜的制造，还需要结合细胞类型和其他测量。主持人还把这种资源分配和病毒的适应性行为联系起来，他提到 HSV1 和狂犬病病毒，病毒没有大脑，却能表现出像是在维持宿主并传播的行为。这里的智能只是拟人化说法，不是说病毒真的有主观思维。病毒在存活和传播上的选择压力可以塑造出看似有目的的行为模式。 Rutter 随后区分了病毒和癌症，病毒要复制自己，感染另一个生物体，再利用新宿主制造更多病毒。癌细胞通常不需要跨个体传播，而是在一个宿主体内不断复制。不过多数人类癌症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也存在极少数例外，例如移植相关传播和某些动物的自然传播性癌症。癌症本身可以被看作细胞群体内部的演化，突变可能让某个细胞分裂得更快，更能逃避免疫监视，也更能规避 DNA 损伤带来的限制，这样的细胞留下更多后代，最终在组织里占据更多空间。节目还提到塔斯马尼亚袋獾可能通过打斗伤口传播某些肿瘤，这个例子在对话中没有得到确认。它帮助区分两种演化场景，病毒的演化压力包含跨宿主传播，而癌细胞通常是在宿主内部演化，两者可以共享自然选择的原则，但传播方式并不相同。从微生物组到 MPC， 主持人接着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人类会不会只是微生物组传播和延续的载体？Rutter 认为证据不足以把这个说法当成确定结论。节目同时说明，微生物组是生活在人体不同部位的微生物群落，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节目在这里重点举了肠道和皮肤细菌的例子。人与这些微生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但具体作用还在实验中持续厘清。握手、空气和皮肤接触可能交换微生物组， 说明宿主和微生物之间存在流动关系，却不能证明人类以某种有意识的方式服务于微生物。从这里 Rutter 把话题带回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 MPC。MPC 是线粒体丙酮酸载体，位于线粒体内膜，由 MPC1、MPC2 等组成丙酮酸转运复合体或系统。它为丙酮酸进入线粒体提供通路，丙酮酸进去以后会被氧化代谢，释放的还原当量再通过呼吸链支持 ATP 合成。Rutter 的实验室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线粒体里仍然有大量蛋白质，虽然知道它们存在，却不知道它们具体做什么。科学家不能只靠基因组测序回答功能问题。测序告诉我们有哪些基因，却不能自动告诉我们某个细胞在哪些时间表达哪些蛋白，也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这些蛋白的功能。研究者会先把细胞破碎，再用分级和贮存烯把不同组分分离出来，逐一测试各组分的功能。Rutter 回忆，他与 Carl Sommer 实验室合作，把蛋白的位置、遗传缺失和代谢表型连接起来，最终显示 MPC1 和 MPC2 负责把丙酮酸运入线粒体。这个过程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从它在哪里走到它缺失后发生什么，再走到它可能负责什么。细胞会根据资源改道，心肌细胞不是按照一张固定比例表永远把多少资源分给脂肪，多少分给葡萄糖。 Rutter 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动态调节，细胞通过能量感应和代谢反馈通路持续调整底物利用与 ATP 供需。这里的持续测量是帮助理解的拟人化说法，并不是所有细胞都用同一方式直接读取 ATP。 在特定细胞和组织中，如果 ATP 下降，AMPK 等能量感应通路可以让细胞降低部分耗 ATP 过程，并增加葡萄糖摄取，帮助恢复能量平衡。进食时，胰岛素促进能量储存和使用。进食时，胰岛素下降，胰高血糖素和其他反调节信号共同促进脂肪动员。Rutter 估计，正常成人心脏通常主要依赖脂肪酸，脂肪酸大约贡献 70% 到 80% 的能量提取，但具体比例会随进食、运动和疾病状态变化。饥饿时，脂肪细胞释放脂肪酸，心脏就可以摄取它们来制造 ATP。心脏可以使用脂肪酸、葡萄糖和乳酸盐等多种燃料，大脑偏好葡萄糖，在适当的进食状态下也可以使用酮体。神经元直接利用长链脂肪酸作为主要燃料的能力受限，但不是绝对为零。正因为不同器官的底物偏好不同，身体才需要持续维持血糖供应。 Rutter 用糖尿病说明这种协调的重要性。糖尿病以达到诊断阈值的高血糖为核心，但不是任何一次高血糖都等于糖尿病诊断。身体必须在循环层面让各个器官需要的燃料在正确时间保持可用。 MPC 失衡如何改变心脏？如果在特定器官或细胞类型中删除 MPC， 就能观察丙酮酸利用改变后的结果。在心肌细胞的动物或细胞模型中， MPC 缺失会削弱丙酮酸进入线粒体及其氧化供能的路线，但不会让细胞完全失去制造 ATP 的能力，因为其他底物仍然可以供能。对话进一步提出一个机制性解释，当丙酮酸氧化供能受损时，部分碳流可能偏向合成代谢和生物量，心肌细胞因此变大。细胞一旦把过多资源用于制造自身，就可能没有足够资源去完成原来的泵血任务。这提示资源分配失衡可能与病理性心肌生长有关，但不能推广成所有心脏病、所有心肌肥大都由同一条基制造成。这个思路也让细胞身份变得具体。Rutter 说，细胞身份可以通过它执行的功能来理解。心肌细胞要持续泵血，免疫细胞要执行防御任务。免疫细胞的失调性或过度激活，在某些疾病中可能导致炎症和组织损伤。细胞必须在维持身份、复制和应激反应之间分配资源，分配失衡之后才会出现器官或疾病表型。主持人把它说得更形象，如果一个细胞把资源主要用来制造更多自己，却不再完成原来的工作，它是不是像在系统里作弊？以心脏为例，节目用夸张的无法泵血的大心脏来说明风险。 更准确地说，过度生长可能导致心脏扩大，泵血功能下降，甚至心力衰竭，但不是必然完全失去泵血能力。从果蝇到乳酸炎， MPC 功能的关键证据来自多个模型。研究者观察缺失 MPC 的果蝇、酵母和人细胞，再用化学工具分析代谢结果，也使用敲除小鼠等方法。简化地说，葡萄糖经过糖酵解形成丙酮酸，丙酮酸进入线粒体的路线受阻，相关的氧化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但这不是说细胞全部 ATP 生成都会停止。Rutter 说，相关研究大约从2008或2009年开始，团队在2012年发表了论文。2008或2009是他的约略回忆，2012则是对话里明确提到的论文年份。这个研究过程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他把果蝇、酵母、人细胞和小鼠等不同模型放在一起比较，再用化学分析验证共同的代谢表型。这项工作也改变了一个日常观念，就是乳酸并不只是废物。严格地说，在生理 pH 值下，主要讨论的是乳酸根或乳酸盐，但很多通俗和医学语境会把乳酸当作总称。节目强调乳酸盐是为了说明它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丙酮酸转成乳酸盐并输出，可以暂时保留碳骨架，让它继续被用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或脂肪酸的合成。乳酸盐也可以在组织之间转运能量，心脏尤其能够利用多种底物。运动强度升高会增加乳酸生成，急性缺氧可以进一步促进乳酸盐积累，但缺氧不是乳酸生成的唯一必要条件，所以运动肌肉产生乳酸盐和心脏摄取乳酸盐并不是制造废物再处理废物，而是不同组织之间的资源交换。过去约5到10年的研究让乳酸盐从一个被动的终点变成了代谢网络里的燃料和穿梭物。代谢毒性与 Warburg 效应。Rutter 认为，在特定的剂量、时间、组织和疾病背景下，过量游离脂肪酸可能比短期高葡萄糖更快造成脂毒性，这个比较不能变成所有情境下的风险排行榜。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代谢物既可以是燃料，也可以是信号和原料。当处理能力跟不上输入时，原本有用的资源就可能变成损伤来源。对话还提醒，突变也不一定总是坏事。适应性突变可能给细胞带来生存优势，只不过在癌症里，这种优势可能意味着更快复制，更好地躲避免疫系统，或者更能承受 DNA 损伤。接着 Rutter 介绍了 Warburg 效应。 Otto Warburg 在1920年代观察到，肿瘤细胞即使处于有氧条件下，也会大量进行糖酵解并产生乳酸，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 Warburg 效应。把它简单讲成，癌细胞耗氧量低于周围细胞，容易让人误以为所有癌细胞都不进行线粒体呼吸。在 Rutter 提出的解释模型里，癌细胞可能把更多资源用于复制和制造生物量，而不是只追求最大化 ATP 提取。在这个简化意义上，某些代谢表型可以成为资源分配方向的线索，但这不是所有肿瘤都适用，也不是 ATP 生成和生物合成之间绝对的二选一。如果能药物性的重新分配癌细胞对丙酮酸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或许可能成为治疗方向。注意这里是可能，是研究问题，不是现成疗法。癌症治疗的两重难题，癌细胞源自人体自己的组织，往往还会利用正常细胞已有的功能，所以免疫系统不一定容易识别它们。治疗上的经典两难，尤其对应化疗和部分针对快速增殖的策略，既要杀死肿瘤，也要尽量避免伤害同样快速增殖的正常细胞。现代治疗还包括靶向和免疫机制，不能把所有疗法都简单归结为同一类毒性。Rutter 用 HIV 联合用药做类比， HIV 治疗使用三种作用机制不同的药物，可以降低病毒同时获得多重耐药的机会。把这个经验搬到癌症上，思路是同时打击多个依赖点，减少肿瘤通过单一突变逃逸的机会。但这是研究方向，不是 HIV 经验已经证明癌症组合治疗有效或安全。具体组合仍然要经过针对不同肿瘤的实验和临床试验验证。节目还提到 Evercure 正在探索把 AI 细胞实验和肿瘤活检结合起来，寻找针对具体患者肿瘤的药物组合。这里的重点是探索个体化治疗，而不是说已经建立了面向每个患者的常规治疗流程。主持人与 Rutter 也讨论了癌症分类。 按乳腺、肺部等器官位置命名癌症很有用，但这种分类可能掩盖不同肿瘤之间共享的突变和代谢机制，它不意味着器官来源失效，组织来源仍会影响肿瘤生物学和治疗反应。更合理的方向是让分子分型和代谢机制成为解剖分类的补充。主持人提出，癌症或许可以理解成细胞制造过多自身成分，而不只是过度使用能量。Rutter 补充，突变有时像给细胞下达了制造新细胞的指令。过去约10到15年，研究者一直在尝试阻断癌细胞为制造新细胞而进行的资源分配，让细胞代谢变得可见。如果未来能在不损伤人体的情况下，看到每个细胞把多少资源用于泵血、复制、修复和制造，治疗就可能从按器官开药走向按细胞状态调整。主持人设想，在不同年龄对人体做安全成像，得到每个细胞的代谢比例图。他举了一个明确标注为假设的例子，健康心肌细胞也许把 65% 的能量用于维持泵血，其余部分用于制造自身成分。这个 65% 不是已确立的普世生理比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设想。现实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当前没有一种活体成像方法可以同时完整地显示细胞内全部代谢过程。现有方法通常只能分别观察部分通路或代理信号， FDGPET 能看视踪物分布，但空间分辨率仍然比较粗。 Rutter 说，研究者正在开发多种工具观察代谢的不同特征，包括葡萄糖摄取。神经科学里对电压和钙信号的成像经验也提供了方法上的启发。更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才叫一个健康细胞？ Rutter 承认，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一代谢参数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健康需要结合细胞所在的位置、变化发生的时间，以及底物、中间体和产物等多个代谢层级。未来的研究目标是在不损伤人体的情况下，尽可能精细地测量单个细胞、特定位置，甚至单个分子层面的变化。现在更精细的技术主要应用在实验模型、单细胞和空间代谢研究中，还不能被说成人体内无损单分子检测已经成熟。气味、呼吸和最后的回声。主持人最后提到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方向，有人声称能在高于偶然的水平上闻出癌症，也有人把帕金森病闻成霉味。对话并没有确认这些说法的机制或临床诊断价值，相关研究证据并不一致。帕金森病的气味案例主要还是个人观察和研究线索。 Rutter 提出的是一个条件性机制假说，如果癌症或神经退行性疾病改变了细胞代谢，那么呼出的气体可能携带某些代谢副产物，气味检测因此具有研究吸引力。呼吸确实反映人体化学的一部分，但未来还需要更高的化学特异性和更好的标准化，才可能帮助理解这类现象。因此，这不是闻一闻就能诊断疾病的结论，而是一个尚未确立的研究方向。对话最后回到开场，主持人把它总结为一个工作性框架，能量或营养过剩可能与全身代谢紊乱相关，但实际影响会受到组织、时间和生理背景的影响。节目再次提到一个广泛但并非普遍接受的假说，当线粒体处在能量过剩状态时，可能更容易生成活性氧。过量活性氧或氧化应激可以造成核酸、DNA 和蛋白质的氧化损伤，但 RLS 也参与正常生理信号。所以这不是一条已经证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路径。主持人借用 pay the piper 的意思来收束，细胞如果摄取了过多能量，或者把资源分配到了错误的方向，可能最终要为这种失衡付出代价。线粒体因此不只是制造 ATP 的小工厂，它们参与资源分配、生物合成、氧化还原稳态、细胞信号和细胞身份的维持。理解代谢也不只是计算一个人的热量收支，而是理解身体里不同细胞如何在每一个时刻决定把资源用来生存、建造、修复还是继续复制。